我们都可以被他所用哈。上一次上个礼拜哈，我讲到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那讲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好，我刚刚为什么提这个，就说我如果凭着血气，什么叫做凭血气？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下甲的儿女，不是为奴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今天还要稍微再 review 一下哈。加拉太书第四章，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那一个是从夏甲生的以实玛利，那另外一个是从撒拉生的。好，那夏甲呢，夏甲生的是凭血气跟人意生的，血气就是我们天然的 blood， 输入的 blood， 好，就是说男跟女哈联合生下来的孩子，这个是血气。人意呢是撒拉建立的，好，就有了以实玛利。可是神的应许不是从这一支下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为奴的，他们是好像是一个宗教，跟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守一些规条，是按着一些肉体的条例守一些规条，生命没有真实的被神摸着，所以是为奴的。虽然他们还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有一点关联，可是呢，他们的生命呢，还是为奴的，为奴的后裔哈。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如果我们不是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继续靠耶稣来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我们自己败坏的那个自己，脱离这个世界虚妄的权势，我们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凭血气不能造就我们这个人内在的生命，那不凭血气就是我们不要依从天然人的心思跟倾向。像我刚刚讲的，我礼拜三那一天我心里很懊恼，因为好像我里面有一个 agenda， 我做这个，然后以后我没有空做饭的时候，哎，下个水饺就不用去外面吃，好像我里面有我的一些 plan 哈，Costco 在那里 ，Hmart 在那里，就一下子就到了哈，好像我就觉得哎，眼看着就可以办成一件事，可是却办不成哈。那学监就给我劝了，回去了，都在下雪了哈，那好像不顺我的意思，好像我天然人的意思就是希望这样去做。可是呢，神不要我们顺这个意思，好，所以不凭血气，就是不要依从我们天然人的心思跟我们的倾向，或者我们生命的实质。有的人说，我就是喜欢这样，好，有人说，哎，你出去最好是提前10分钟哈，才不会赶。嘿，我就是不要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天然人的心思哈。那你这样子呢，你的生命不会被造就。你如果被你里边这种东西来左右，不会被造就。好，那但是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像那个以撒本来是没有的，不可能有的，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撒拉已经没有月经，不能生了，要生早就生了，到了90岁已经都月经断绝了，他才要来生，神才说。所以亚伯拉罕起先认为是不可能，可是神跟他 argue， 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神说话算话，神答应的，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连名字都给他，所以是凭着神的应许。所以圣经保罗呢，因着亚伯拉罕这件事，他得了一个启示，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的。所以当这个以实玛利在轻看在戏笑这个以撒的时候，萨拉的心意就是把这个死女跟他儿子赶出去，他不可以跟我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你知道新约圣经讲萨拉的女儿是什么意思？就是尊丈夫为主，尊亚伯拉罕，称呼亚伯拉罕为主。萨拉的女儿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顺，萨拉是非常的顺服亚伯拉罕的。萨拉的女儿应该是很顺服先生的，可是在那个节骨眼上，萨拉说把这个死女让她赶出去。那如果按照萨拉过去的情况，亚伯拉罕应该听她，对不对？好，可是呢，亚伯拉罕呢没有跟他 argue。 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听萨拉的，听萨拉的，把死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一方面亚伯拉罕也爱他的孩子以实玛利，一方面亚伯拉罕如果按着天然人的心思跟反应，他会说，你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儿子是你建议我而有的，你有什么好说的？你自作自受。如果按照我们天然人的倾向，我们会这样跟他 argue。 可是亚伯拉罕不一样，神说你要听撒拉的，所以他再怎么难他就听神的。所以凭神做应许，就是凭神的应许做神的儿女，就是相信接受神所应许的，然后用倚靠的心，相信的心来依从神的吩咐，这样让神的应许可以成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有学习。这种事情哦，在平常的生活里边经常会发生。我是要凭我的血气，凭我的意识在那边坚持自己的做法，还是说，主啊，这件事你意思如何？主怎么说，我就听他的话，信靠顺服。这样的人全受福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呢是撒拉的，我们的来源不是地上的，我们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我们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生命得的那个荣耀的自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败坏了，那救我们出来，他把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依从他，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耶稣的里面活，在耶稣里面成长。所以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根源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是有自由的。因此保罗他就跟加拉太的教会说，因为保罗传扬人就是要把人实实在在带进主的同在里，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7-28节讲的。他用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 方式，就是要把信徒带进主的同在里。那所以呢，别的对这个目的有妨碍的，他都要起来征战，因为他不要人家好像进入一个宗教，却没有实在的得着救恩，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所以保罗他一辈子为了这个，把他命都献上。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跟圣灵的律，神是生命的本体，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这一份信仰就是要跟神接上，而且一直接上，然后一直从他领受，然后我们一直来得自由，一直来得生命。神使人生也使人成长， 所以不是一个宗教的规条，好，不是一个宗教的规条。我不太会讲哈，但是我求神圣灵帮助你们。你想想看，这个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宇宙有一个物理的宇宙，对不对？好，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就是自然律，对不对？那我们的生命，神是赐给我们圣灵，跟圣灵跟生命的律。如果整个宇宙万有顺着那个自然律，它就继续的天行健，对不对？继续哈，生生不息。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依从这个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跟圣灵的律，我们的灵魂体一样可以继续健全的运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所交通的，就像那个就像摩西讲的哈，摩西在那个生命记，他讲他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就对以色列人讲了一番话。好，我们看一下那处圣经好不好？生命记，我临时想起来哈，我们看一下，创出利民生，生命记最后后面那边哈。32章，生命记32章，47节，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47节，不是虚空和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跟你们讲的，我不会那么无聊，奉献我的一生来跟你们讲无聊话。我跟你们讲的是不是虚空跟你们无关的事。弟兄姊妹，我自己按着我所了解的来依从，我的灵魂体则祝福。你们相不相信？日夜活水一直在我里边涌流，我不需要孤单，这牧师不在，我不需要孤单，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我是按着我所知的去依从的时候，我就得到了神的滋润跟交换跟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我只是一点点的认识而已，就依从这一点点认识，我就得到祝福了。所以你们也来好不好？我跟你们讲的不是虚空的话，是跟生命攸关的话，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得祝福的话。那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不是字句而已，是圣灵膏抹神的话说进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留意。那因此呢，在讲了这个之后呢，有几处圣经我需要跟大家彼此提醒，这是这些年来主给我很大的提醒哈，我跟你们一起分享，一起勉励。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8章，20节，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说我们如果去遵守神的诫命，好像就是在守宗教。不是，不是，看你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神的诫命。以色列人呢，他们口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挂了很多的这个圣经节在身上，可是却没有按着神所说的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利未记说要爱人如己，他们没有把这个重要的精髓抓住，他们守了多少，听了多少神的话，对他们都没有造就。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追随神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8章20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 必不得见晨光。这是真理哦。晨光是什么？就是耶稣。人所说的，若不是按着神的训诲跟法度做一个标准，神的话、神的生命、圣灵的律会引我们得生命。如果我们不是依从神的这个生命的律，不管他的训诲，不合他的训诲跟法度，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热心，再怎么奉献金钱，我们再怎么样的参加多少活动，都没有办法实在的得着耶稣。我前几天又看到一个主的孩子，很多年在教会聚会，我看得很心痛。他跟我谈一些事情，他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是非常摆上在人看来非常好的人，他没有拿到上帝的指引，结果他现在进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里。神的儿女，我就跟他做见证，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就跟他说，神非常爱我们的，我们的阿爸父住在至高之处，人不能见的那个光里面，可是他非常爱我们的，他慈爱的眼目在从天上在看我们，他在眷顾我们，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爱我们是无微不至，我特地讲到一个神怎么无微不至的爱我，叫我受感动，以至于我要把我的一切都交托神来管理的。他听了，哦，他说神是这样的神哦。弟兄姊妹，不论我们参加多少的聚会，如果我们所依从的不是神的训诲跟法度，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实在的耶稣的。也许我们感觉气氛不错， atmosphere 也不错，也许那是别人从别人身上的爱让你感受的气氛，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得到？神不会满意于我们只是去沾光，起先我们都是去沾光，对不对？可是后来我们自己要成为光，神要我们自己成为光，我们要自己有耶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因为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就一句话哈，这是耶稣讲的，我与父原为一。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啊，到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好，我们先一起读四十四到四十六。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感谢主，耶稣到世上来乃是光。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若跟从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起先这个光是照上所有的人，可是有一些人呢，作恶的不愿接受光，可是有的人蒙了光照，看到自己啊，我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像以赛亚，神一光照他啊，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有这种懊悔，有这种要悔改，渴望自己这种不好的光景可以被除掉。像这种人，耶稣的光有医治之能， 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47节到50节我们再继续读。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说49节，耶稣从来不凭着自己讲，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他是按着时候说他该说的话。他说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他知道在那个时候他讲的话，人如果听从就会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好多次哦，好多次神给我讲话，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信主30多年，1972年到如今哈，啊，在什么时候神跟我讲什么话，哎，我顺从了，哇，这得祝福了。那在什么时候他跟我讲什么话，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点哈。那包括我做抉择，哎，神跟我讲什么话，我交往交朋友，跟牧师交朋友，啊，神跟我讲什么话，他借了这本圣经。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回家可以去读诗篇25篇，神很乐意向敬畏他的人显明他心中的话的。好，那耶稣知道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如果依从，我们就会得生命。我如果当时没有在那么多的一个那么多的关卡里面，我只要有一个关卡，我不顺服，我今天大概就不是站在这里了。好，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你们的里面运行的。为什么？自从我们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他在那边感动我们，我们最好顺服。你知道 Benny Hinn 他有一本书叫《早安圣灵》，那里边讲到一件事，哦，非常宝贵。神提醒他，他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他就注意这一件事，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每次神有感动，他就顺服。好，那现在他怎样我不是很清楚，他早期哈真的非常棒，那个神的同在就大大与他同在。他本来是口疾很厉害的人，好，结果因着神临到他，他的口疾没有了。口疾就是对，这样子。我自己以前也是口疾的人，完全被神医治了。我当时口疾是一个报应，我学我爸爸，那这是我人生知道第一个报应，所以我不敢随便戏笑人家，学人家那个样子，我不敢，就是神管教我。后来我跟神祷告，神完全医治我。所以耶稣如果跟我们讲话，我们最好听。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我们21读到23好了哈。好，我们一起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想说，我要向他显现，这件事非同小可。耶稣这样讲着讲，这件事是可以发生在地上的，发生在活人之地的。如果一个人有了我的命令，他知道我期许他做什么，他就去做，这样的人就是爱我的。我们爱神呢，不是只是嘴巴说，哇，我爱你，很 sentimental， 主耶稣，我爱你，我全部都要献给你。可是一离开聚会呢，人家跟他讲一句话，他就不高兴，那这样的爱就不真实，对不对？那就是这个，就是是凭着血气呢，还是凭着要听从神的话？好，所以我说刚刚那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现的。我们常常有一个选择，我是要依从我天然人的习性，还是我要听神的话？好，那耶稣说啊，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向一个人显现，大不大的事？神临到的时候，你的灵魂体都要得医治。我在这边讲过哈，那个讲过一个见证，有人没有听过，所以我再讲一遍哈。有一个代模式哈，就是那个全备福音全福会的创办人代模式。那他自己说他的恩赐是帮助人的，不是讲道的。你要叫他讲到他完全投降哈，可是他呢，他是可以帮助神的事工，帮助神国度的复兴哈。那有一次呢，他是满了圣灵的，被圣灵充满，他的听觉也是奇妙的得医治，他的妹妹也是很多奇妙的事情哈发生这样。他有一次呢，他去参加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特会。那因为特会就是很多那种有属灵恩赐啦，有神医啊，各种神的很重用的器皿在那边参加，以几千人的聚会。那因为那个位置有限，所以每一个人进去的人都要有一个牌子，你要得到他们的许可，得到那个牌子，你才能进去那个会场里边哈。那他那一天呢，他就要去，他就是有一个牌子要进去。结果进去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在后面讲说，哦，您是不是戴模式？是叫他名字还是说先生这样哈？那就一直他就说他知道他是可以进去的哈。他说，哦，先生，你能不能帮助这一个人？一个女生讲，能不能帮他旁边一个人？戴模式一看，哇，我从来没有看过残障这么厉害的人哈。他说他那个腰是直不起来，他的整个身体哈，就几乎前半身几乎是跟地面平行的，就是说没有办法直起来哈，是那样子的残障哈。那这个妇人就说，先生他需要帮助，你能不能帮助他进到那个会场里边？因为听说里边有那个神医布道的人可以帮人家祷告哈。阿戴摩斯看一看他，他说：“哦，可是这个需要有牌子才能进去啊。”所以他们就是想一想，哦，主，我把这个机会给他，他就从他身上拿起这个牌子哈，那就要别在这个人身上，他就可以进去吧哈，他就要把机会让给他。结果正在他拿牌哎别他的时候，神说：“就在这里，你为他祷告。”一个声音哈，就在这里，你为他祷告。戴摩斯吓一跳，因为他也听过神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主的声音，他吓一跳，他说：“我为他祷告，哦，这样子，我为他祷告。”谁个声音说是？就在这里，不需要等到里面去，就在这里为他祷告。然后说：“先生，我为你祷告好吗？”那个人就点点头，他就知道是主的话啦，他就顺服啦， 就为他祷告。结果就是为他祷告的时候，当下神迹发生，叽叽嘎嘎的这一个人呢，腰就直起来了。好，哇，这个发生这个大事啊！结果呢，里面本来是要传神医布道的人哦，都听说这件事哦，都要来看这个奇妙的事。最后那个人被请进去里面做见证。好，那所以神临到一个人，奇妙的事就可以发生。那个有一个叫 Alice Flower， 她11岁被圣灵奇妙的充满以后，那是真的是奇妙的充满，因为她没有学过德文。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方言呢、啊，讲了一口漂亮的德文。学过德文的人就知道，德文不是那么好学的。讲了一口漂亮的德文。那他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聚会？他妈妈，邀请他，你要不要去啊？啊，我就讲他妈妈，他妈妈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爸爸不懂得来渴慕神，可是他的妈妈呢，身上原来有肿瘤，几个肿瘤。那他妈妈呢很敬畏神，然后就爱神，按着他神的感动，什么时候该去聚会就去聚会，那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 Alice Flower 说，他有时候回家哈，回家叫妈妈妈妈，叫不到妈妈，他第一个想会想，妈妈会不会被主接去了，会不会被提了哈。他说他妈妈是那么近前哈，这样。那结果呢，他说妈妈为什么那么近前，他说他妈妈呢就有一次呢，就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个肿瘤就不见了，肿瘤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就得医治了。龙教师也是这样，龙教师等待了8年，肚子都越来越大了。好，他跟我们的郑牧师说，有一次郑牧师去找他沟通，跟他谈一件事，他跟郑牧师说，你这样的感觉很好。他心里想，他怎么说我很好，我觉得很不好受哈。他说你这样感觉很好，因为这样你才会谦卑的依靠神。郑牧师跟他谈一件他个人的事情，然后他就跟他说，郑弟兄，你想想看。他知道他心里有疑惑，怎么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呢，他就用他例子，他说，郑弟兄，你想想看，我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姐妹耶，我是一个西国的宣教士，我在这个教会附近这样出出入入，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没有结婚的西国教士。可是他们看着我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他们会怎么想我？是不是我去做了什么坏事？我也不可能去跟他说，哎，我这个不是做坏事，我是因为我里面有肿瘤，不是这样，我不可能去解释，对不对？所以就是为耶稣的缘故承受羞辱啊！所以他说是当时的感觉不好受，但是主许可这样，让我们好像在造就我们里面有一个悲悯的心呢、啊。以后你就不会去定罪别人，也许别人有这个情况是人家有原因，好、哦、这样子。所以后来呢，他就去追求主，追求主。林教士说，有一天。这东西不见了，他就说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主耶稣知道，神临到我们，神真实的临到我们，对我们的灵魂体是真的有帮助的。好，你想要得天上的神来临到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祝福，难道我们不应该听他的话吗？那23节神又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同住。中间插了一句，犹大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偏心呢？我们看这一章的第16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向所有的人开放，我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世界的人死的，如果你们要相信接待我，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说，人接待耶稣， 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做神的儿女，你就有神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那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他就没有神儿子的灵在里面。所有一切超自然奇妙的生命的启示，都是借着圣灵做的。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神儿子的灵，没有真理的圣灵，你就没有办法接受到耶稣的显现，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滋润跟浇灌。 OK， 好，那好，我们再看第四个地方，这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到了那个一个旷野，苏尔的旷野，二十二节哈，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很苦，哈，所以那个地方就叫马拉哈。那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就呼求神，神就指示他一棵树，把那个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这棵树就是预表十字架。好，那我们说预表不是轻轻松松的讲哈，那它真的是预表哈。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或许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这一点哈。那接下去这句话，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是神的应许。万约瑟牧师，我讲过那个匈牙利人，他怎么来找耶稣的？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绝症，骨结核病，他的妈妈死于这个病，他的上面的姐姐死于这个病。那他的继母，就是他的爸爸娶的继母，非常爱这些孩子，看着一个的一个孩子死于这个家传的这个疾病，遗传的疾病，好，看到约瑟呢，哇，他的征兆，那个 symptom 也出来了，哦，他就说，主啊，不要让这个命运临到这个孩子哈。那时候他们已经移民到美国了，结果他这个继母呢，哦，就到处问啊，谁能够来帮助这个孩子，不要再让这个孩子再死于这个绝症哈。结果他们听说有一个有神医布道的聚会，哦，他们就去那边聚会。他去是为了要病得医治，像景深一样，去是为了要背部得医治哈。这曼月说去是为了要骨结核病得医治。结果他去的时候，传道的人讲到灵魂的病，好，他一听哦，啊，我的灵魂里边好多虫子，好多病哦。他听着那个讲道，他就变成他灵魂的病需要得医治。对这个的关心远胜于他的身体的病，哦，他就一直在神面前哦，悔改哦，呼求神来洁净来拯救哦。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进入追求，好，不仅一个起初得救，就继续进入追求。结果你知道这个万约瑟活到几岁？听说98岁，在拉小提琴的时候，他一拉小提琴，哇，神的那个爱哦，那么滋润全场，就是贝教师讲的，神临到他，不仅他肉身的这个病，他灵魂的病得医治，他那个很烈的脾气哈、哦，也被改变了，他的肉身也得医治了。真实的，耶稣说这是活在地上可以发生的事。有一次耶稣感叹，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信，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你们怎么能信呢？这是发生在地上的事。神临到一个人，灵魂体都可以得祝福。好，那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留心听神的话，我们可以得神的健康，得神的医治。 最后一个地方，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句，我们一起读。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好，我们听到这里，有一根苇子是一个量度的杖，这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我们这些做礼拜的人，神常常来量我们。我们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神常常来量我们。那个尺度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个尺度。好，那所以，我们彼此提醒，好，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呢是凭应许做儿女，我们要相信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要依从他给我们的吩咐，好叫他对我们所应许的话可以成全。这个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那边讲，好，我祝福亚伯拉罕，为要他吩咐他的众子跟他的眷属秉公行义，好叫我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话可以成全。我们要跟神同工，感谢主。我不要跟菊华讲啊，菊华今天只讲我们就是要跟神同工。许多事也许我们不了解，可是就是要跟神同工。我们听他的话就是跟他同工。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是向那些信靠他的人显为有能力的。好，那这是上一次我再强调一次哈。那接下来我要讲，我们这些蒙应许的后裔，就是凭神的应许做神儿女的，要谦卑，像婴孩，谦卑单纯像婴孩。哦，时间也不早了哈。我再讲。再讲个十五分钟可以吗？好，可以吗？可以哈。谦卑单纯像婴孩，我们一定要谦卑单纯像婴孩，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天国。好，所有能够进入主的同在，实实在在享受神的应聘的人，都是谦卑单纯像婴孩的。想到婴孩，我们会想到什么？无助，对，婴孩很无助，对不对？婴孩很无助，他不会保护自己，好，他不会照顾自己，他不会料理自己的需要，他一切所需要的都是要依靠外人来帮助，对不对？还有呢，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不会讲，他只怎么样？哭。小婴儿就是哭，哭，当他拉屎拉尿了，他哭了，就他的哭的那个意思就是，妈妈呀，来帮我洗干净啊，因为他自己不会洗。好，小婴儿肚子饿了，他爸爸叫的时候就说，妈妈给我奶喝，我肚子饿了。他只会哭，他不会表达。好，还有呢，当他不舒服了。抱抱抱抱哈，他不会讲抱抱，他就哭哭哭这样。小婴儿就是用哭来表达，他甚至不懂得怎么样来表达他的需要。还有呢，他需要满足的时候，他会不会说谢谢？不会，就手舞足蹈表示欢心，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这些哈，你们要去想这个比喻哈，我们要回转向婴孩这样子。还有问一件事，他会不会凭自己思量事情？会不会凭自己去构想一些计划？不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要凭着神应许做儿女的人要回转的一个生命的倾向。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要去思量要祷告的多好听，不需要。甚至呢，你一声叹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一声叹息，神都能够懂，哦，我们的阿爸父都能够懂。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生命的奥秘，我没有想到，我最近翻了一下，哇，保罗讲的福音都是讲到奥秘耶，哦，那个生命的奥秘不是人去构想出来的，不是人去揣测出来的，是神给我们的。小婴孩的资讯全部都是外界给他的，他就是接受。所以我们向着神要回转向婴孩的样式，关于生命前进的事，不是我们自己去想的，而是神启示我们的，用圣灵启示我们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讲这个地方的前半部。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有很多基督徒吃亏，就是太聪明了，太用自己的聪明了。那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不聪明才能蒙恩，不是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章这边讲到，就是主耶稣呢设立了70个人，要他们呢去祷告，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哈，要他们呢去为人家求平安，去到一个像羊进入狼群不容易的环境里边，去为那一些人求平安，让他们得到平安哈。啊，他说甚至呢要去医治他们那些病人，要去宣传神国的道。他就跟他们讲哈，讲了以后呢，这个那70个人是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好兴奋哦，他们照耶稣所讲的去做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经历了鬼也服了他们。那耶稣就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也是在地上发生的事哈。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20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弟兄姊妹，这边耶稣提醒我们，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的名字一定要记录在天上。天上有一本书叫生命册，根据但以理也有一个叫真确书。好，那如果我们真实有神的生命，我们的名字就会记在生命册上。如果我们挂名的基督徒，不一定，上面不一定有我们的名字。好，那真确书呢，就是关于真理还有宇宙间那个灵界的事情会记在那上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人事物是受灵界的影响，好，在天上都有记录哈。那这耶稣说，你们要为这件事高兴，为你们的有生命高兴。鬼服不服你们，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你们的生命记录在天上，这件事是最重要的。然后接着21节到24节，好，我们一起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以前的先知跟君王，要看所看，要听所听的，历世历代 神所隐藏在他里面的奥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即使一些先知、一些义人、一些君王，他们在意生命奥秘的事，他们也没有办法看见。可是时候到了，耶稣就借着圣灵要向他的子民显明。可是耶稣说，这些生命的事，这些前进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呢，他里面呢没有自己的定见，他是一张白纸，他没有自己的定见，他所有的回应全部都是根据外面给他的资讯，然后他再来回应。我们向着神也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哈，这个倒空哦，放下自己的意见，不存先入为主的定见，心思开放，不存先入为主的定见，然后呢，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启示他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位，我觉得耶稣最美的就是这个，他完全虚己，他完全虚己，让那个父那么丰厚的那个慈爱，还有那么纯全的公义，让父那样子的智慧整个的能够充满他，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因为他向父的线上倒空是没限量的，按着时候一样一样的倒空，圣灵按着时候就一样一样无限量的来充满。好，所以我们如果要真实经验主，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件事。耶稣说，除了父，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如果我们不仰望父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需要启示智慧的灵来，我们才有办法认识神。如果除了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弟兄姊妹，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怎么说？主耶稣啊，求你怜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先打住在这里哈。上个礼拜我们唱一首歌，就是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哈。那我是因为我今天昨天晚上今天亲近主的时候，这首诗歌想说，哎，讲完道又或许可以提醒弟兄姊妹这首歌，好，然后我们一个求告。这首歌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够放在心里，神是无所不在，他不仅鉴察人，他是更喜欢来充满我们，他更喜欢来充满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计划帮我们把这个打出来。学校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这个，对不起，每一次都给你考试，你谈谈看。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就在这里。